啊？嗯。从暑期我们会有一系列讲到这个神的爱了。今天正好也是父亲节，就是可能在座的人也会对自己的父亲，有一定的回想和回忆了。如果你父亲还健在的话，就是也请你暂时打电话能够问候一下，来表达他对你的养育之恩。我正好也借此机会想来分享一下，实际上这个天父的爱了。过去这个礼拜发生了好多事了，好多也是不顺心的事。你好比在礼拜四就是实验室，可能基本上就是 announce。那个叫林强卢说，在整个实验室来宣布他是一个中国的 postdoc，他是血癌过世。我自己虽然可能没见过他，但是我上以前去访问那个凯文他们家的时候提到过他正在治疗，没想到他可能在过去一个礼拜还什么时候就因为血癌就过世了。大爷也做了一个网站，他们正在收集这个捐款了，也恰好在礼拜四上午，山上突然也起了大火，这个火势的目前还正在蔓延，还没有完全控制住。实际上，这个火实际上，不是第一次了，也是。我们希望这个火能够很快的能够止住了，因为后山是我们经常活动也比较愿意住的地方。本来我们那个 camping 也计划安排在那里，现在可能会有改变了。我自己的电脑在礼拜四也突然出问题。所以吧，突然出问题就给送去那个。DCS 就那个说要 remove everything， 要重新 set up， 连叫我自己这个 backup 也不让。所以把许多东西都给丢掉了。我用是 Jerry 的电脑来准备这今天的来讲到了。礼拜四也是，李辉给我打电话说，周礼江他们一家，出了一个事儿。可能在座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周礼江他是一个福音朋友，实际上他几乎每次都参加礼拜五福音朋友的聚会了。他最近两个礼拜实际上回国去接他太太，本来希望这是。接他太太回来是生产的，那我不知道他孩子有多大，但是，来到阿布克克以后啊，他太太就流血。到阿布克克那个 UM 医院以后，这个生下来孩子就夭折了。他们当然现在处于一种悲痛状态了。我听说弟兄姐妹正在给他安排做饭的事，这个礼拜可能已经安排好了。可能从下个礼拜，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可以给他做点汤，做点汤，做点汤水质的东西。周鲁江会带着家来照顾他太太，他会自己炒一些菜了。自己还有一件事也非常不顺心，就是本来的话我们礼拜五还有个实验。这个我自己那个 Jupyter Car， run 那个 simulation 的时候，一发现他发现给过期了，就是所有的 simulation 都做不了，也不能真正来帮助他们做实验的人了。今早上我也是刚刚也听见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了，又现在还不知道是那个丙汉，他上次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身体就不是太好，说肾可能有着毛病，他上个礼拜去做检查，说在那个肾部发现一个肿瘤，在下个礼拜可能会再次做检查。我相信这些事发生在我们当中都不是突然的，但是虽然这些事发生在我们当中，我知道神有他的心意，也希望我们彼此用这个祷告来拖住了。我们有段祷告的时间，我希望特别为丙汉他们一家，特别为丙汉弟兄他的检查结果，还有为周礼阳他们一家来祷告了。你感动的可以开口，我来做结束祷告。 是吗？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位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恩典、丰盛慈爱的一位神。 特别在这父亲节的日子，当我们思考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只能把一切的感谢来献给你，一切的赞美来献给你。父啊，你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承担了世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羞辱，以致罪证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以致我们可以就是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世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必不致缺乏。主，我们把饼恨的事再次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来托住我们的弟兄和他一家。虽然我们不知道礼拜二检查的结果会如何，但是我们祈求你在这世上来做主掌权。主啊，还得求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亲自来安慰，赐下你自己丰盛的同在和医治。主啊，还得求你亲自来安慰，安慰他们一家，安慰我们的弟兄。你是在各样的环境和患难中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就像弟兄所祷告的时候，你在这时候你挺起他发散的腿下垂的手来与你同行，因为你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疾病，你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在你里边也有那夺不走的平安，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整个教会来托住他们。就我们再次也把刘周鲁江一家来仰望在你手中，在这个悲痛的时候就能亲自来安慰他们，特别让他们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是位怎样的神。主啊，你开他们的眼睛，你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安慰，让他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真是能够来相信你，一直能够归向你，来享受你给他们的安慰，享受你给他们的平安，只在这个悲痛中重新站立起来。主啊，还得求你指教我们当做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肢体软弱，我们全身都软弱，当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这是靠着你来一起来走这艰难的十字架之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行，我们知道在你里边有安息，我们知道在你里边有平安，我们知道那最终的结果你也必成全，必保守。感谢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姐姐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关于这个天父的爱，实际上有好多的章节了。我们以前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唐山一组还是我们原来那个组了，就是曾经朗诵过这个天父这个爱的一封信了。我想这借着这个机会把这封信再给大家来借着这个 video 来放一遍，大家可以用那个祷告的心来聆听，也可以，你可以一方面听一方面读也可以。有声音吗？
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你坐下，你想，我都晓得。我也深知你一切所想的，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我数过了，你生活、工作、存留。是我所生的，你还在母腹当中，我就认识你了。在创立世界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孩子，你这些都不是偶然，因为你一生所有的命运都已经写在我的身上。你的年岁和你所居住的疆界，我都已经决定好了。你是照着我的形象被造出来的，你是我的杰作，你的手造是奇妙可畏。在你的思考中，我塑造了你。并且我的手指引到你，此时你，我并不会使我的人所逆转，我并不会冷漠而生气，我是慈爱的，并且不轻易发怒，在我有万绝的爱，我必在你身上。我的爱，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因为我是完全的父，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对你的一念数量比海沙还多。向你所发的一念是四平安的一念，要在等我后有指望。我因你而欢喜的喜乐，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施恩于你，因为你是我珍贵的产业。我是你最好的姑娘，也是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你的父亲。你伤心的时候，我靠着你；你在没有人怀抱养大我，我把你抱在我的胸前。总有一天，我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一切带走你这世上的一切苦楚，我是你的父，我爱你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在耶稣里，我相信你，我对你的爱。 死于他的身上，你就必不要帮助他，不需要理会，并且要告诉他，不许算你的过犯。耶稣受死，是你和我的关系被恢复，他的死是我爱你最极致的表达。你如果接受了我的儿子的死，你就接受了我，什么都不能叫我的爱与你的隔绝。我一直是父亲，我永远是你的父亲。成为我的孩子吗？我在等着你，爱你的天父。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学习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相信这是一个耳濡能详的故事，是个浪子的故事。比较长，我们对比较长，我们请一个人来读一下了吧。请那个是那个薛仁刚给我们读一下吧，那你能看得见的话啊。对，哦，你可能是不是在上面看不见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嗯，第十五章我们。 现在主日学一直学习怎么读圣经了。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虽然非常熟悉，也知道这个故事在讲的什么，我是把上下文这个一个背景来告诉大家的。就像这个耶稣的讲论是发生的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地点可能在加利利附近，在那里提到一件事，就是正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也在，但是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针对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的私下窃窃私语，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也是三个故事吧。这故事主要目的来，一方面来回答他这个窃窃私语，一方面来回答他为什么跟这帮罪人、跟这帮税吏、各帮他们看不起的最下层的人相交和一起吃饭。这三个比喻，一个是失羊的比喻，讲到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羊，然后这牧羊人就去找，就等找着了，扛在街上就回来，然后邀请周围的邻居朋友一起来庆祝。讲到另外一个比喻，是一个失钱的比喻，讲到一个夫人，她有十个钱，她丢了一个钱，就翻箱倒柜的找，找着了，也请周围的邻居朋友一起来庆祝。在这个两个比喻的最后，他都讲到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在天上的喜乐也是这样大，在天上的使者也是这样庆祝。最后一个比喻讲到一个浪子的比喻，基本上这三个比喻都是讲到一个失掉了，然后找到了，然后欢喜快乐。这个实际上有关的经文，实际上也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非常不理解耶稣为什么同这帮罪人、同这帮最下层的人和税吏、看不起社会看不起的人在一起。他虽然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仍然因为他许多的做的许多事来冒犯了他们，甚至说他来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是靠着鬼王来赶鬼。如果你读路亚福音第十一章的话，而且他也多次的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实际上耶稣并不是没有回答他们，在这过程中耶稣曾经回答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我乃是招罪人悔改。但路亚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人子来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这三个故事来说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回到这个浪子的故事，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的去分刚才读过那一段的话，有三个主人公，按三个主人公实际上也可分为三大段。第一个主人公就是一个小儿子，是讲到这个有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首先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说请你把我应得的产家业分给我。可是这个要求是非常的不合理，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习俗是长子实际上要囊双肺的，这个小儿子在家里实际上他只要产业的话也只能得三分之一，而且这些产业基本上应该是在父亲死了以后才能真正的讨论说分。但是这个小儿子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把这个要求提出来，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现在就分给我。他背后隐藏的一个含义就是，我虽然你现在活着，但是我希望你现在实际上就是死的。这对父亲来说是极大的不敬。按照当时的风俗来说，可以说这父亲完全在拒绝他的要求，一直召集村里的那些长老，村里的那些有名望的人一起来审判这个儿子，来把这个儿子来赶走。但是这个父亲竟然把这个产业分了，这个小孩子拿到自己说拿到那部分以后就收拾起来，就变卖一切可能换成了钱，就往远方去了，就在那里任意放荡。可以说这是一个无耻的一个悖逆，特别是对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是公然的一个悖逆。他自己以为他生活在这个家里受诸多的约束，他要走一条自己认为对的道路，他希望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这个小孩子在外地就是任意放荡，我们从大儿子的描述中也知道，他和娼妓在一起毁坏了一切的所有，到最后自己身无分文，只好到当地一个当地人那里去打更，这个当地人就安排他去放猪。实际上如果你读犹太这个旧约的话，实际上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放猪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低下的，非常非常肮脏的，他们甚至不屑去做的一个工作。这个人在放猪中也是吃不饱穿不暖，他看见猪所吃的那个豆荚他都想去吃，居然没有人来给他。最终有一日这个人回转过来，圣经提到说他醒悟过来， came back to himself， 他突然想起来在他父亲家里有许多的谷耕，而且口粮是有余的，他居然在这里能够活活的被饿死。他就想，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中。他不只是想而已，他就起来往他父亲家中走去。他虽然他知道他真是没有脸再见他的父亲，这是没有脸再见他的兄长，他就盘算着我如何对父亲说话，我要对父亲说，我要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做一个孤耕吧。他希望真是从头开始来转回他对父亲的感情和关系。但是这个父亲远远的看见 就动了慈心。我们从圣经可以知道，这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实际上这父亲已经在村口守望了多日，他日夜的盼望他的儿子能够回来，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在外再流浪了。当有一天这父亲远远的看见他的小儿子衣衫褴褛的走在这个回村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大爷爷知道这是从发自内心五脏六腑的一个感情，就像我们今天在主日学所讲到的这个保罗对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人，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就是个心肠的问题。他从里边真实来想念他这个小儿子，来挂念这个小儿子，来盼望这个小儿子能回来。虽然他所做的一切，这个小孩所做的一切对他是一种羞辱，对他是一种冒犯，但是这个父亲对这个小孩的爱是不改变的，是没有条件的。他远远的看见他这个小儿子，你动了慈心，不止动了慈心，就跑过去。如果你知道当时的风俗话，在中东那一代人，实际上特别是有身份的人、尊贵的人，是这种袍对他们来说是不合身份的，他们穿着长袍，袍会跌倒的，但跑的时候必须要提起长袍，系长袍的时候就把他们的腿露出来，这是羞耻的，叫人看来。但是这个父亲在他去看他小孩的时候，已经不顾一切，想要拥抱他，就跑过去，不顾这是这个众人的羞辱。跑过去以后，他要在众人看见这个小子之前，来拥抱他，来接纳他，来除去他里边一切的羞辱。他就抱住他，所以这个小孩子一身的臭气，因为他在猪圈混过，衣衫褴褛。但是这个父亲已经顾不得了，他就抱住这个小儿子的颈项，连连的亲嘴。这就是一个父亲的爱，这就是一个父亲急切盼望儿子悔改回到他们家中一个心情。虽然这个小孩子做了一切冒犯他的事，一切来羞辱他的事，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感情依然如此。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他的爱是急切的，他的爱是完全的。这父亲连连与小孩子亲嘴以后，这个小孩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下一句话说，我要称为你的姑姑还没有说，因为他从心里，他从父亲的行动中已经看出来，父亲已经完全接纳了他，他再也说不出那种自己想做一个姑姑的话。你能体会这个父亲的心情吗？而且不止这些，他还吩咐仆人赶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实际上代表这种地位，一种尊贵的象征。赶快把戒指拿来给他戴在手上，戒指是一种 权力象征。他有了戒指就可以就代表父亲来发号施令，赶快把鞋子给他穿上。因为当时的仆人实际上是没有鞋子穿的，只有儿子才有鞋子穿，代表一种身份。另外我们要一起来庆祝，赶快把那个愤怒都宰了，要么一起来欢呼，一起来喜乐，因为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中不只是有小儿子和父亲，还有大儿子，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对大儿子我不会来过多的来讲述了。而且大儿子也普遍地带着另类的一个浪子。从这个故事中，要么再次来思索这个父神的慈爱。朱建弟兄曾经说过，实际上父神和我们的关系父神一直希望与我们是拥抱的关系，他一直对我们是一种向着我们的关系，他永远不会说背着我们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却经常的来背一个身躯，来远离我们的父亲，来远离他的怀抱，远离他的慈爱，走自己的路。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能够碰见那位苦苦等待我们的父亲，然后我们就拥抱在一起。在这故事中，这位父亲也是他苦苦的等待和盼望这个小儿子来回转，所以他能远远的看见他的小儿子行走在这个途路上。虽然这个小儿子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但他看见儿子回转的时候，他就表达了他完全的接纳和赦免。我们知道，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真是不配得他儿子的这个爱，不配得他爱他的父亲的饶恕，不配得这一切的接纳。但是我们是一样，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是做耶稣仇敌的时候，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把救恩，把儿子的名分，把尊荣就给了我们。这是完全的恩典，完全的无条件。当我们只有感受到这父神的无条件的爱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他的心肠，才能真正的把这种爱从我们心中能够流淌出去。这不只是完全的恩典，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怜悯。按照他是小儿子所做的，他本该受诅咒，他本该受惩罚，受责打，以及被弃绝。但是这位父亲却以完全相反的态度，一个恩慈来对待他。天父不只是等待盼望我们回转，当我们真正回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欢呼。他愿意把这个非牛犊宰了，非牛犊是这样一种特别时候才能来庆祝时候他才宰的。当时在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既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 神的爱是慷慨的，神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神的爱是都挥霍的爱。神在以赛亚57篇也告诉我们说，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使谦卑的灵苏醒，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今天在这父亲节的日子，我们一起来思索父神的爱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天父爱的怀抱。我们知道保罗在祷告中求神借着他的灵，让我们能够和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哥林多后书也警告，也提示我们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是常与我们同在。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常活在他的爱里边，以致我们才能真正被他的爱所激励，真正被他的爱所改变，以致我们真正的在这生活中来活出他的爱。或许我们在座的人在自己的生命经历中很少能够体会到父亲这样的爱，因为父亲在我们心目中往往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角色。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父亲节的日后再一次来借着圣经来思索这个天父的无条件、这个完全的爱，让这是他借着圣灵再一次将他的爱来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要体会父神的爱，我们不需要像这个小儿子一样非要走投无路进入绝境的时候，但我们有一个先决条件，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的，认识到我们是多么一个无助有罪、是个有死的人，我们需要靠着他，需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来到他的面前，才能与他和好。愿圣灵此时此刻真正在我们心中做着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心中这时发出一个呐喊：主啊，我要回到你的家中，我要享受你的多爱。这个大儿子实际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再讲了，他是一个另类的一个浪子，在他心中可以说他缺乏对这个地心从心里面一个怜悯。他看见父亲来庆祝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论断。他觉得这个小儿子不配做这一切，他虽然常与父同在，生活在这个家中，又遵守了父亲一切的诫命， 但是却不体会父亲的心肠，更不领会父亲的这个性情，可以说缺乏与父亲这个直接的这个亲密的关系。这是不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写照？当我们真是用心来服侍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跟这个父亲建立这个第一手的关系，来认识他，来体会他的心肠和心意？神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第三个经文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篇130篇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是叫人敬畏你。圣经也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这个罪的之人是有福的。我们要领会神的爱吗？除非圣灵亲自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贫穷、可怜、瞎眼、有罪，这我们他需要他，需要他的怜悯，需要他的饶恕，需要他的救恩，需要耶稣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否则我们很难去领会，只有当我们看到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在约翰一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次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又是公义的，更是慈爱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神的信实，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慈爱。我们对罪人的态度是什么？曾经有过电影叫《漂亮的黄丝带》，大家可能也知道，这是一首歌，一个电影。曾经有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快要释放，他在监狱里就写一封信给他妻子：如果我刑满释放回到家，你能接待我的话，就在我们家门口那个老橡树上挂一条黄丝带，如果我看见黄丝带的话，就知道你还能接待我。如果我没有看见的话，我就不忍心来回家再次来打扰你。当这个刑满释放的犯人坐着这个巴士一路上他家乡到开头的时候，快要到家乡的时候，他都不忍心看他家门口那个老橡树，他就对自己说，赶快看看，帮我看看那个老橡树上有没有这个黄丝带。到了他家门口，车上的一片欢呼，因为他看见那个老橡树上结满了几百条的黄丝带。他的爱人一天一天来盼望他早日回来。神也是 我们一样，不管我们是离家出走大外的浪子，还是在家里的浪子，神都呼唤我们回家，回家，进入他爱的怀抱。最后一首歌，可能时间关系，我们就算我们一起来祷告吧。